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 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爱问传媒携手全球创始人传播服务联盟，辅佐创始人全球定位传播。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守候。本期播出的是宝马背后低调的匡克家族，一个穿越百年的财富帝国。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提起德国匡克家族，知道的人可能寥寥无几，但实际上匡克家族的触角已经伸向众多产业，甚至遍地开花。宝马、奔驰、国际化专业化学品集团阿尔塔纳、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占据德国蓄电池八成市场份额的瓦尔塔电池公司，隐藏在这些金光闪闪的品牌名背后的匡克家族，是德国最成功的商业家族之一。发迹于19世纪的匡克家族始终在名与利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虽然手握巨额财富，但大多数时间依然隐居幕后。家族奠基人埃米尔·匡特曾这样告诫他的继承者，不使用家族姓氏作为产品商标或企业名称，也尽量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而家族后辈们也一直在恪守家训，百年来匡特家族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自信与坚韧的家族传统。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正在播出的是匡克家族。身份蜕变，从纺织厂学徒工到德国顶级富豪。16岁的埃米尔·匡特是帝国毛织纺织厂的一名学徒工，年纪虽小但勤劳肯干，深得工厂主赏识，很快就接连升任店员和业务经理人。在工厂主人去世一年后，埃米尔与工厂主的女儿结婚，获得了工厂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并就此开启了匡特家族的财富之路。埃米尔很早就明白垄断地位能带来高额利润，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和其他制造商的良好关系，并在后期与当地另外三家实力强大的纺织厂实现了地区行业垄断。仅仅依靠天赋上的优势并不能造就成功，有时还需要运气和机遇的加持。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让市场对军服的需求猛增，特别是背靠北德联邦海军这样的大客户，埃米尔的纺织厂生意愈发蒸蒸日上。普法战争十年之后，埃米尔的儿子匡特家族关键性的第二代传人京特·匡特出生了。作为老匡特的唯一继承人，京特·匡特被寄予厚望，15岁的时候被送往柏林接受完整的大都市教育。京特·匡特继承了父亲身上勤劳吃苦的优点，进入父亲的纺织厂后丝毫没有公子哥的架势和脾气，而是谦虚地向纺织女工学习纺纱、缩绒和浆洗，向染色师傅询问染布的流程和工艺，向机械师请教蒸汽机的工作原理。但京特身上又有着不同于父亲的别样之处，埃米尔生性保守，更不肯冒险贷款购买新的机器扩大生产。相比之下，京特则冒险激进得多，他不愿意固守着原有的纺织厂，而是希望进一步扩充家族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当时的德国仓促参战，物资储备尚不充足。为满足军需，德国政府规定某些原料和重要物资的生产由国防部领导，一些经济界人士从旁协助。京特·匡特因提供军服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戈罗曼曾说，战争使强者更强，使开始衰退的弱者更弱。 这句话用在荆轲身上也恰如其分。战争尚在进行中，荆轲就发现与军装相比，军火工业似乎更有发展前途。一战结束后，荆轲收购了一家军工蓄电池企业 AFA， 即日后欧洲最著名的汽车蓄电池品牌瓦尔塔。经过此次收购，匡特家族也迈出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型第一步。此时的荆轲已然从一个年轻的工厂主变身为德国金字塔尖的富豪。作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投资家，荆轲持有多家重工、化工、制药、机械企业的股票。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的监事会主席，涉及领域极为广阔。对于平民而言，战争意味着动荡和灾难，但对于一些资本家而言，战争则会带来财富的暴增。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给匡特家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超额利润。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正在播出的是匡特家族。产融并行，独特的双层 FO 结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荆轲的继承者是一对兄弟，赫伯特·匡特以及哈拉尔德·匡特。二战后，兄弟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汽车行业。不同的是，哈拉尔德选择大量增持奔驰的股权，而赫伯特则选择了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宝马。从1956年开始，赫伯特开始买入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及日后宝马的股票。1960年，正当经营不善的宝马面临被老对头奔驰收购之际，赫伯特·匡特不顾家人们的反对，孤注一掷，投入自己私人财产购买宝马公司发行的全部新股，并在1969年实现了对宝马公司的全部控股。虽然哥哥弟弟的投资思路不同，但并未影响到兄弟两人的感情。赫伯特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发誓，在匡特家族内不应该发生一场兄弟戏墙，我们珍惜兄弟情谊，我们所有的生意都对半分。在德国企业界，我们兄弟的和睦传为佳话。拥有对宝马的全部控制权之后，赫伯特展示出了他非凡的企业管理才能。不同于弟弟哈拉尔德，作为哥哥的赫伯特曾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协助父亲管理家族企业，深得父亲真传，鼓励员工参与公司管理，重视产品营销，革新宝马车型。在赫伯特的一系列措施之下，宝马开始重现辉煌。与此相伴的，匡特家族也彻底完成了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经营的转变。不同于哥哥深耕实业，也许是知道自己在实业经营方面的短板，弟弟哈拉尔德及其后代则专注于金融投资领域。哈拉尔德共有5位女儿，五姐妹在1981年出售了家族持有的奔驰 15% 的股份，获得了巨量现金，成立了德国境内最早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哈拉尔德匡特控股公司，并聘用了伯恩哈特·冯德林集中管理 HQ Holding 持有的家族资产，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移。1882年，洛克菲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家族办公室，与普通私人银行顾问所提供的服务不同，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超级富豪们需要的是一个家族账户的财务总管，既能提供包括律师、投资管理、股票经纪人等各类专业的咨询和操作服务，同时也要承担家族助理的职责，比如规划家族后代教育、慈善安排、遗产规划等服务。简而言之，家族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管家，监督和管理整个家族的财富、风险管理等状况，以协助家族财富有序运转和传给后代。匡特五姐妹每年聚会4到5次，或进行家族交流，或在投资经理或家族顾问的建议下就投资方向进行激烈讨论。 SFO 为五姐妹量身定制投资方案， 除了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外，还涉及保险、艺术收藏品、马厩管理等。HQ Holding 的成功激发了五姐妹身边好友的兴趣，他们希望将自己的部分财富交由 HQ Holding 管理。五姐妹也有意推广他们的成功实践，如果能将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开放给其他家族，不仅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更可以扩大合作平台，吸引更优秀的团队，带来更多的机会。然而，荒特家族并没有像其他家族一样将自己的家族办公室对外开放，转型为联合家族办公室，而是与他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平行于 SFO 的新型 MFO， 即1987年成立的国际经济金融研究所。匡特五姐妹在其中持有 25% 的股权。自此，匡特家族拥有一个独特的双层 FO 结构， HQ Holding 作为 SFO 为自身家族服务，而将 Ferry 作为 MFO 为其他家族提供服务。依托匡特家族的名望， Ferry 很快便拥有了一批超级富豪客户。鼎盛时期， Ferry 拥有约160个家族客户，管理着200亿欧元的家族资产。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正在播出的是匡特家族经验传承，匡特家族留下的财富密码。从百年前的一家小纺织厂起步，到业务覆盖军工电池、汽车、制药等不同领域，从成立家族办公室到创建综合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开拓金融版图，匡特家族在不同代际的接连奋斗下，完美实现了产融并行。正如德国作家吕迪格尔·荣格布鲁特所评价的那样，匡特家族的历史贯穿着一条线，历代的匡特成员从不固守于某种行业，一旦发现某种行业经营发生变化，他们就迅速重新部署。此外，在财富传承的过程中，平分法未必是最佳方案，结合后代的兴趣能力进行适当性的安排可能更为稳妥。匡特家族区别实业资产与财务资产的两分法也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描述了人类众多文明的兴衰之后，曾经提出过一个意味悠长的问题，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穿越百年延续至今的匡特家族，想必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顶级人物，欢迎关注每周六晚11点海南卫视，同步在学习强国 APP 直播。更多完整内容，欢迎关注爱问官网 iask-media.com。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搜索爱问人物抖音号 iaskleaders。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